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会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的27章第四节，宁静的答复。第四段呢，他说从世界的观点提出的问题，全部都是在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不是真的在提问。哦，那一样的，这个世界是代称小我的意思。好，那下面具体说呢，他说谁能答复仇恨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小我的这个提问里面一定是带有仇恨，也就是定罪。好，谁能够提出定罪的问题呢？好，那么仇恨提出的问题一定会有一个预设，就是我该攻击谁，该防卫谁，然后该叫谁赔偿，好，该惩罚谁。他这个问题一定是围绕在这些问题之上。好，那当仇恨的问题就是已经预设了有所仇恨的对象嘛，好，已经预设了有人是有罪的。所以他说呢，一个别有用意的提问所问与所答，其实只是以不同的形式来证明同一观点而已。就不管这个问题提出的形式是怎么样，然后答复的形式是怎么样。有时候一句话看起来像问题，有时候看起来像答复，但其实都在讲同样的东西。那么下面他就说，小我只会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些幻象里面，哪一个才是真的？哪一个才能够带给你平安跟喜悦？哪一个才能够使你从苦难中解脱出来？他说呢，不论你以何种形式提问，用意只有一个，就是把罪给弄假成真。好，那其实你看上面提出这些问题，就是在把这个世界弄假成真。好，那在奇迹课程我们又知道，当你把世界弄假成真的时候，你就是把罪给弄假成真，这个是连带的，因为这个是在同一个小我的思想体系里面的，所以它是有连带关系的。好，那下面第五段呢，他说言不由衷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这个翻译其实有点抽象了，那其实也不是很精准，其实就直接照翻就行了，因为它的原文是 pseudo questions， 那这个 pseudo 就是假的意思。好，那其实你就把它翻成假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就非常的简单清楚明了了。假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好，那当然你知道假问题就是小我提出的问题，因为它已经有预设了，所以你无法正面的去回答它。你回答它的时候，你就掉入了它的一个陷阱。那么他说他在问话之际已经预设了答复，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假问题。那么他说人间所有的问题，也就是小我的问题，都属于这一类的自我宣传。它是一个自我宣传，因为小我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去提问，比如说这个衣服我该买哪一件啊，车子该买哪一部啊，然后这件事情这投资要不要去投啊，该怎么投啊，投多少钱啊，如何如何的。那包括我们在人际间所遇到的一切的问题，那这类小我提出的问题呢，其实都是一种自我宣传，因为它就是所谓宣传，就是它会不断重复嘛，不断重复嘛。那你每天总会碰到很多问题，然后会问自己很多问题，但这个问题中你会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这类小我的问题。那但它不是一种真正的问题，它是一种自我宣传，也就是小我透过这些问题在不断的重复跟强化，当然重复就是为了强化它的观点。好，那下面中间好，他说诚实的问题才堪称学习的教具，他会问自己不知道的事。好，你看这个就是差异了，他不是去表达跟强调跟强化他的观点，而是去问，真正提出问题去问。那么他不会预设答复，他只会请教答案。但是内心冲突的人是无法提出这种问题，或者是说小我落入小我思维的人是不可能提出这种问题的，因为他并不想要找到真正的答案。那其实以我自己的这几年教学经历来说，几乎你遇到的人吧，就是来找你学奇迹课程的人吧，在最开始的时候问的几乎都是假问题。那这人性使然嘛，因为我们跟小我在一起，这个习气已经很重了，这个习气已经很久了。那么所谓假问题，就是他只想你告诉他怎么解决他当下的问题，就是他外面遇到的那些问题，但是并不真的很想看见自己内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好，所以如果其实一个人学了一阵子所谓老学员，然后他比较能够去领会奇迹课程的含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提问的问法就会跟新学员有很大不同。 啊，他会来请老师帮他看一看，就说他内在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才会使他现在遇到这样的外境，乃至他的心境会不平安，而不是来跟你探讨谁谁谁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外面的谁该如何去救他呀、啊，然后什么什么事情在外面应该如何处理。哦，但是这些其实都不是重点。好，那下面第六段呢，第四句开始，他说答案早就已经给你了，而且无所不在。哦，这奇异课程也是反复强调的。哦，那也可以说其实圣灵的思维，他的眼光早就在你的里面，只是你有没有去跟他求助，你有没有去用他而已。哦，那么他说你只能在当下此刻听见他，真正的答复不会要求你做任何牺牲，因为他答复的是人心最真实的问题。好，所以如何去辨认说一个答案是小我给你的还是圣灵给你的，好，这一题很重要。好，那么这边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线索跟检证的标准，就是有没有牺牲，有没有谁需要受损。那圣灵的答复一定是皆大欢喜，所以他不会是要求谁做出牺牲，要求谁要损失，或者要惩罚谁。好，那么他说世界最喜欢问的是谁该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世界总是在定罪嘛，定罪之后就要问谁该要牺牲。好，那么他不会去质问牺牲本身的意义何在，不会去质问说牺牲是不是一种小我，质问说牺牲到底有没有意义，到底是不是应该。那么他说除非答案说出一个谁来，否则就没有人能够认出或听见这个答案。所以如果你不告诉他是谁应该要来为此付出代价，那么小我基本上就不接受这样的答案，也根本就装聋作哑吧，也听不见这样的答案了。所以下面第七段呢，他说不要再企图从世界，也就是从小我的角度来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世界根本一直在抵制答案来临。那小我的一个很巧妙之处就是装作是你的朋友，不断给你提各种建议，然后告诉你这边该怎么做，那边该怎么做。但实际上小我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是制造问题，而不是真的解答问题，他只是装作在帮助你化解问题而已。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27章第4节，这节也很重要，标题是宁静的答复。那如果你希望能够进一步深入的学习，然后包括能够把奇异课程的一些观念很好的应用到生活中去开解各种难题的话，那很欢迎你可以参加我们每周一次的网络课，或者在台湾的实体课。那刚好我们的新的一期呢也刚刚开始，那如果有需要报名的话，欢迎你找我了解，谢谢你。